神的殿当中来敬拜神。敬拜神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来朝见主的面，正是所谓我们有限的人来朝见那位无限的上帝，有限的跟无限的来相遇，也是我们这些相对的跟那位绝对者来相遇，更是我们这些暂时的来遇见那永恒者。所以有限的、相对的、跟暂时的、跟这位绝对的、无限的、跟永恒的，我们在这里朝见他的面，与他相遇的时候，这是何等严肃的事。难怪先知以赛亚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在那个过程当中，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当中，我们来看见以赛亚遇见神在殿当中，神的同在，殿里头烟云满了整个殿的时候，他马上说，祸灾我灭亡。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朝见主的面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努力，我们很准时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如果你可能尽量礼拜六就教孩子，9点钟以后就不要看电视了，早早睡觉。我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很愿意早到，很多时候是小孩跑不起来，这个情况是有的，因为我也有3个小孩也是一样。我们一起感谢为今天聚会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早上的朝见主的面，我们心怀感恩，也是深觉不配。但是主啊，在你有赦免之恩，在你有丰盛的怜悯，我们在主面前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朝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领受从主来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向主有所回馈。但愿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借着你自己的灵亲自向我们说话，把你无用的仆人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但愿我们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我们心里的意念，我们嘴唇的言语，在主面前都蒙悦纳。我们讲的听的，在你的圣灵的感悟当中，我们同得造就。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谢谢。Boston Globe 这份报纸在10月22号那天有一份消息就是提到有一个考古学的发现就是可能是主耶稣的兄弟，就是雅各他装他骨头那个箱子发现了。其实那天下午就有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跟我说，张牧师，你看那个 internet Boston Globe 看看，就有这个消息了。事实上这个消息在所谓的这个是从所谓 Bible Archaeology Review 就圣经考古的这个评论这个杂志里头从那里出来的。那么你如果有时间，可以也许你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份，你要看的话我家里有一份这份杂志可以看。就提到这一位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装他的骨头的那个箱子呢据说是确定，大概就是相当可能性是这一位，因为他这个箱子用石灰石这个装的这个箱子呢，大概有一个 carry on， 就是我们的行李箱的那么大，20×25×50左右的那个大小的那个石灰石的箱子里头，外面打一个字，他说这个是耶稣约瑟的这个兄弟就是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个雅各耶稣的兄弟约瑟的儿子就是雅各耶稣的兄弟这个约瑟的儿子。那当然叫耶稣叫雅各叫约瑟的名字是很多了是很普遍，但是三个都凑在一起 而且这个石灰石的箱子呢，据说是主后20年到70年之间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才有的啊，就是根据这个以色列的所谓啊他们的建设部基础建设部他们的做了分析呢啊，是大概是那个时代的，没有错。有兴趣的人是在这里，他听说这里头有一些骨头的一些碎片，这个碎片如果用 DNA 测试来的话啊，这个是如果这是雅各的骨头的话，那么雅各既然是耶稣兄弟，所以耶稣的 DNA 大概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哦。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耶稣诚然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没有折断，他后来复活了，我们在世上再也找不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了。所以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的来继续 follow 看看啊，即便是所谓啊，这是雅各的这个 DNA 我们可以测得出来，但是雅各跟耶稣的关系，他同一个母亲，可是父亲耶稣是圣灵感孕的，雅各却是约瑟所生的，这是中间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又称为所谓弥赛亚的一个时间，又称为如果就耶稣的受难来说，有人说这是第五福音书啊，因为特地提到有好多来形容这耶稣受死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很惊奇，世上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诗里头的描述是超乎大卫的经历的。大卫并没有里头全部的经历，一直到过了1000年以后，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我们他在钉十字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预言在耶稣身上来成就。这首诗又称为患难的诗篇。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记得以前啊，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曾经也提过这段情节，在约伯记这一段。我觉得，我相信我们人在，我觉得这首诗篇很能够，这句话能够描述我们在人生的情况。而且我们连岁稍微越增长的话，我们越会觉得会有同意这句话所说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有些患难是自己找来的，你怪不得别人。有些呢却是非常无辜的，我们大半的情况不会完全无辜。比如说你做一个动作，你收一个习惯啊，就收一个啊，收一个性格，收一个性格呢，最后就收一个命运。所以会有今天的命运，是因为以前不断的动作产生的习惯造成的性格，以至于最后有这个所谓的命运。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不会全然的无辜，包括写这首诗的大卫，他后来的遭遇几乎家破人亡，只有怜悯在他身上。谁不曾尝过各样的苦果呢？但是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而成为人的这一位，为我们尝尽了苦悲，经历了人世间最大的痛楚，最后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释放我们这些因为一生一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感谢主。让我们一同从这段经文里头来看主耶稣基督受的苦痛有多深，然后来反照我们自己，一同从这个经节里头呢，一同来学习。 这段圣经很明显可以分两大段哈，从第一节一直到21节呢，是受苦的描述；从22节一直到31节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一个得胜的凯科，是描写复活的主他的一个整个的，我们在复活的主的赐福底下，我们有的回应，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同来大略的一同来分享因为刚刚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从12节一直念到31节，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略略稍微提一下。主耶稣被弃绝呢，有两方面，一个神根本就 silence， 不跟他说话，远离他很远，这个是很大的痛苦。第二方面是被众人来羞辱，围绕羞辱，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苦楚。那么当中也是被他是被钉十字架，以至于就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孤悬在天地之间，是绝对的孤单。有一首诗歌说：“你孤单吗？”主耶稣比你孤单，更孤单。主耶稣是祷告的人，他跟天父的他关系是密切的不得了。他经常祷告，太喜欢祷告，他更为别人祷告。所以父爱子，子也爱父，这个关系呢，如果有分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都有经验，我们教孩子你怎么去责罚他都没有关系，他最怕的就是把他关在他小房间里头呢，你灯再关掉，他怎么哭你不理他，他真是怕死了。我们教孩子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也是可遇不可再是最后会不会引起他的后来的那个心灵伤害我不知道不过对孩子来说，你把他隔离，门关起来，灯关掉，比你打他或者是责罚他各方面都来得严重。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这里提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离弃这个字在这里一直的发生，一直出现。这里提到说，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我哀哼你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夜间呼求，我不住声的呼求，你好像都没有声音。这位孤悬在天地之间的主，为我们承担的人世间最深的痛苦，就是与神隔离。因为神掩面不看他，跟他交通就断绝了，掩面不看他，以至于他会痛苦到最后一个地步，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两个为什么？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是主耶稣一个绝望的一个呼喊。那么在这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这位跟神何等亲密的神子耶稣，他被神弃绝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呢？正是为我们的所有的罪。我们刚刚我们的弟兄说，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的意志，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的平安。正是这位受苦的主，当为我们承担我们罪孽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掩面不看他，所以承受的痛苦是极大的痛苦。第二方面是主耶稣基督被人羞辱，这从第6节到第8节，还有12节到18节这一段，到一个地步人家看到他，这里圣经这里大卫这样描述，但我是虫，我不是人。如果别人把你看你不是人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说你不是人那说你是谁呢？是鬼吗？是神吗？大陆人喜欢说：“哎，真神啊，这神啊，就 这个有点说很这个很奇妙很奇怪的这个一个巧合啊，神啊。但是被人说不是人，是对人格的极大的侮辱跟践踏。而且这一位他说啊，大卫说我是虫不是人，是别人看他的，而围绕他的是什么呢？是哪些呢？是巴山的公牛，是野牛哈，巴山的这个野牛很强壮的，有人就形容，如果很稍微体型大一点的说，这个如果是妇女呢，是说是巴山的母牛，这个是形容过头哈，圣经有这个有这样的意思，巴山的公牛强壮，这些又高大围绕他。还有是狮子，吼叫的狮子，提到两次，又提到是犬类，又提到两次，这些造机位就要吞吃，集体凌辱他，困住他，藐视他，嗤笑他，瞪着眼看他，憋着嘴摇头说：“你如果救了自己，你如果是医生，那你耶稣也提出，你们一定有人对我说啊，你是医生，你救自己的吧。”在十字架的耶稣正是这样，经过人就讥笑说：“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们就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兵丁就戏弄他。对他嗤笑说：“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连一同钉十字架了，其中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就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吧，连同我们也一起救吧。”就是这些人围绕他说：“你如果是基督，你救自己，你救我们。”如果是犹太人的王，你救自己救我们，你救了自己不能救别人。难怪我刚刚提到说，主耶稣说你们一定有人要拿这俗话说：“医生，你救自己吧，你救了别人，你不救自己吗？”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医生，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有一个医学院流传的笑话说什么呢？内科医生是什么呢？这个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做，内科，这形容有点过头哈。Knows everything and does nothing。那外科医生是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什么都做哈。精神科医生是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做。病理科最厉害。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做，可是做得太晚了。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也救我们吧。被集体凌辱的耶稣，困住、藐视、嗤笑、瞪眼、憋嘴、摇头，就在这段经文里头都出现了。然后呢，还有身体上的难处，他被扎在这边左胸这边，就流出血跟水出来。他被剥里衣跟外衣，他全身的重量在两只手跟一只脚叠在一起，跟两只三个铁钉当中。我手边是有这个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有人有医学的是一个所谓的描述画一图画哈，我想没有。在这里我不给大家看了，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身体一呼吸呢，这个胸部在呼吸的时候，身体重量在收缩，那个痛苦是极大的痛苦，到一个地步，这里从第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是很具体的描述主耶稣的痛苦。
十四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水好像被倒出来，好像水被倒出来，骨头跟骨头之间好像都松垮了，他的精力枯干了，好像这个瓦片一样，干干的瓦片，舌头贴在牙床上，你没有办法说话，贴在那就要枯干了。如蜡融化，如同瓦片的枯干，如水流出，舌头贴在牙床上。最后十五节说，好像在死的尘土当中。我想诗篇的作者他写这个时候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可是却是没有这个没有真的是从死里这样的经过。倒是有意思的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看到二十一节这里是很重要的，有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是什么呢？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一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已经应允我。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我们等一下会不会提到。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大卫的诗祷告是求主来救他脱离这个死亡，可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不是脱离死亡，而是透过死亡，经过死亡，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经过的十字架上的功效。所以比起主耶稣所受的苦，我们的苦能够算什么呢？比起要将来要得的荣耀，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我们就不足这一了。当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受了苦正是为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极度的孤单跟痛苦当中，我们会有一丝的安慰，因为主都了解。我刚刚提到，这里提到一个转折的一点，就是主耶稣这里这个大卫这里提到说，你已经应允我，这是主耶稣也是主耶稣的一个经历。其实我们的主在这里的一个呼求哀哼，提到上帝掩面不看他，那个三个小时是很痛苦的，但是至终主悦纳了他。所以其实相对于耶稣基督的痛苦来说，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保证，是信心之歌。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的神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以为他离开我们了，离了我们很远，我们呼求他都不回应，都没有声音。那么真正的一个事实是他已经应允了我们。那么这个信心是我们在这里要学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图画，我相信我们一定都看过，说不定你家里也有，就是有一个人经过人生的艰难的时候，他后面有一幅图画就提到他在海边走路，看他的一生，在海边走路的时候，看他自己的脚迹。开始的时候，哇，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主。那么两个人行走，有伴很好。可是，一旦正就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时候呢，我发现好像主不见了，只有我一个孤单的一个，好像是我的那个脚踪哦。啊，主啊，你去哪里？就是 footprint 脚踪，那个后面有提到说什么了？那个时候正是我怀揣我抱抱你走这趟最痛苦的时候。你以为是你自己的脚迹，不是的，是主的脚迹。所以主并没有远离我们，我们感觉上主远离我们，不应允我们，没有答应我们，我们哀恨很痛苦。但是二十一节弟兄姐妹，诗篇二十二篇
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就在这一节上面。这一节说，但你已经应允我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难处跟痛苦当中，不要忘记主其实没有远离我们。我们以为是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所以这个信心的歌的信心之歌是我们要唱的。但固然连主耶稣在内，他以人的角度来说，在这个痛苦当中，他呼求神，至终后面从二十二节一直到后面，他是赞美神。我们看，在这个呼求痛苦当中，他有三个转折。我们看，有三个但，一处在第三节。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个极度痛苦的哀哼呼求当中呢，写诗人大卫，他没有忘记。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感谢主。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在呼求当中，不要忘记神的本质，神的本性。神是圣洁的，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所以不要忘记使用这个方法，或者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学习。这个是什么呢？它有历史的这个回顾。你看，他提到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不要忘记以前主怎样待我们，主怎样待你自己，怎样待我自己。所以拿以往的经历，主的恩典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现在的苦痛，现在的痛苦。所以这个但是很有意思的，请我们来抓住这个方法。第一，是你的本质，你是圣洁的，你喜欢我们用赞美围绕你的宝座。还有以往的历史显示主是信实的，从来没有遗弃他们。他们向你呼求哀求的时候，你垂听；他们依靠你的时候，你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的时候，你就解救他们。这两次讲了几个，他们依靠你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羞愧。所以两次依靠，两次提到这个哀求，一样感谢主。这是重复的用法。第二个但在哪里？当讲完以后呢，又回到现实了，说但我是虫，我不是人啊。你看犬类，这个狮子、公牛，这些围绕我吞吃我，我几乎要灭顶，几乎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啊，是一个拉回到现实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心情好像在这当中，起先这个现实是很难，然后回到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这个信实，还有过去的历史的轨迹，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把它忽略掉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那就太可怜了。感谢主，到第九节的时候又出现了，但你是叫我出母亲，叫我出母亲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第十节说，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包括约伯在内，在最痛苦的时候，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咒诅或者诅咒自己的生辰，我不要活在世上就好了。我当年我出母胎的时候我就死就好了，或者还没出母胎我就死了就好了。但是感谢主，这位诗人说，你是叫我出母亲的，我在母怀里，你就是我依靠你的心。像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转折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然后在二十一节我刚刚提到了，这是真正的一个转机，在这里是信心之歌，说你已经应允我了。在我无可指望的时候，好像前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的时候，围绕起来这些人就围绕在让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我知道你应允我的祷告。感谢主，但愿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在你极度的痛苦当中，不管家庭的、个人的、工作的、健康的、心灵的各方面，不要忘记上帝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他早就应允了你的祷告，他的应许他算数的，所以尽管向神来呼求。所以主耶稣基督胜过苦难的秘诀就在这里吧。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让这个信心之歌在我们黑暗的黑夜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束光线一样。而感谢主，这些赞美你的话其实都不是从我来的，这提到说是从你来的。所以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写诗人就把它化作一个得胜的凯歌，是在这里赞美神，赞美神，神的荣耀，这个神的美善，这些呢就非常多了。用什么？正是经过苦难，我们可以到达丰盛之地，到荣耀之地是透过十字架。我刚刚说过，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死。可是主耶稣基督释放我们，是他透过死来败坏掌死权的，以至于能够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这个释放是透过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十字架要学习的最难的地方就是透过死。我想这是我们要一同来学习的。我们固然可以求神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可是当苦难临近的时候，正是叫我们经历好像死的尘土当中这样的经历，其实主耶稣基督都已经经过了。那么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那么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那感谢主，到了第二下半段的时候，整个的语气，这个气氛完全改变了。关键就在二十一节，然后后面提到说，这些荣耀，这位荣耀主要赐这些应许所给这些人哈，哪些人呢？敬畏主的人，寻求耶和华的人，谦卑的人，受苦的人，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请问，在信心里头，你是不是雅各的后裔呢？是的。对于这些受苦的人、谦卑的人呢，主有应许在他们身上。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就使我们至终脱离这些刀剑、犬类、狮子、公牛或者这些的一切的难处，而且他应许我们，你呼求必然垂听，在二十四节。那么更好的是在二十六节，他使你心灵得保住，你永远活着。这是主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应许。那么这些途径在哪里呢？得了这些应许，到二十二节到二三十一节这段，事实上是在很可能有人说，因为得宝足，很就是写诗，有人提到说写诗人很可能是说在会众的大家爱宴当中，就是或者说在新约里头受圣餐哈，在爱宴当中一同来颂扬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神既然要把这些应许赏赐给我们，我们要得到的途径，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有提到说，我们要传扬耶和华的名，在众人当中来传扬。二十二节， 在大会中要赞美你的话。31节，他们必来将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所以传扬不光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本性，是主是我们得这个应许的享受神福分的一个途径。传扬耶和华的名，因为他的名是何其善何其美，他本为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在这段经文里头都有。还要透过赞美跟荣耀，还有惧怕敬畏的意思哈，惧怕他。那么最后一个，要在神面前还所许的愿。我们向神有立过什么心愿吗？要还所许的愿。那么透过这些，我们可以让主的名可以更多的可以高举，以至于神的名可以传扬在要来的世代，还有众民地的四极，还有整个地上万族，都要在主面前来敬拜。弟兄姊妹，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如果没有见过受苦，我们所得的也许我们就看得很容易，就看为是当然。在正是因为有这个苦，各样的苦难，使得我们可以有学习依靠主的心，也可以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真实。大卫如此，主耶稣基督如此，正是他预先替我们走了这条路，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个确信，主耶稣基督胜过的苦难，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一切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可以完全可以不足介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来享受你，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在你的真理底下我们得享主真理的荣光。我们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你从死里复活，叫把复活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叫我们这些在世上经历苦难的人，因为主已经得胜了，因为你应允了我们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每天可以靠主的恩典，也靠主的应许，我们可以在世上来度世上的年日。我们感谢主。主啊，就我们个人的苦难苦痛或者苦难来说，主啊，我们不住的仍然不住的向主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也赐给我们信心，可以来胜过人生一切的苦难，包括身体的、心灵的、家庭的、个人的、工作的以及教会的。主啊，这是我们都是属你的，我们赞美你的话，依靠你的心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在主面前要献上我们感谢，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现在照主的吩咐来守主餐，请我们打开我们的诗歌本第94首。